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是讲到关于夫妻或在婚姻当中的那些理财的，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我也想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说的，因为主日学的时间大概现在只剩1小时5分钟左右的，在理财这一个的就是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对，所以待会会提一些比较就是重要的一些的观念，对，但很细很细的一些说什么理财呀，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一些，就比如投资等等东西，我想就先就是澄清这个期待吧，可以这样说，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方面可能没办法非常非常详细的涉猎。对，但不晓得以后有没有机会，或私下有机会可以就是多交流那样子。那待会整个的就是那一个的内容，主要就是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观念先跟大家就说好的，因为其实好像刚才欣姐所说的，夫妻的那一个的相处里面，其实牵涉很多的范围，产生夫妻的冲突，其实也有很多的因素。我看过一些的调查，其中一个很主要就是让夫妻就是产生冲突，甚至引致离婚这样的一个的悲剧，其实理财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的就是元素。所以待会会从几方面就是跟大家就是来探讨这一个的很重要的主题了。那我先把时间交给欣姐。
我就是今天主要时间会静明带多一点，那我就带前面一个 intro 哈。刚才抛出一个问题，就是给大家，就是说，在婚姻中 因为金钱而引起的冲突会有什么情况呢？好，那我不太晓得啊。对，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每个人说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每个人都说一个点，觉得哎，在婚姻里面可能会有起一些什么冲突。好，那你如果不方便开麦，没关系。好，
理财方面，
理财方面，哦，sorry 哈，哦，那可不可以请有想到啊，也可以用打字的，写在讯息里面，好不好？好，买沙发究竟是3万还是6万？好，还有吗？来，Matthew，你来说一个吧。
对，
哦，
哦
对，有可能是，确实，我们身边有朋友遇到类似这样的经验。好，小孩的教育经费用的额度就应该多少？就是要600万来投资到小学大，哦，是港币哦，就是当时香港统计，哦，还是200万？哎，有不同的哈，还有可能，哎呀，被诈骗等等。好，还有没有可能遇到什么情况？Brenda，你来说说看好吗？哦，都是我在付，对，我有听过，是，都是我在付，哎，心里面可能有点 emoji 哈，OK，好，那 Jerry 呢？啊，Jerry 可能在带小孩，不一定方便哈，OK，好，那文渊弟兄，哎，我看你开麦了，是，对，今天没有在这个课本上，就是说我们在整个 schedule 里面有3课是没有在课本上，一次是再下一次的爱之语，然后还有一次是这个今天的财务观，然后还有之前有一次提到什么哦，男女差异，对，好。好，对，确实如文渊弟兄还有昨天那个汉人贴出来的，昨天汉人贴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这么巧，今天正好就要讲这个主题。圣经里面有2350处提到跟金钱或者跟财务这个主题，或者是用这个概念相关的经文，所以其实圣经是看重， 就是这一方面的事情。而且你也知道非常看重，至少在旧约的部分很看重的犹太人，他们在金钱方面他们可是商界大亨。对，好，所以婚姻当中因金钱而有的情况其实有太多种了，包括可能究竟给不给，借不借，给多少，借多少，有没有私房钱，还有刚才你们提到什么股票基金，或者我给太多，都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原因。好，然后下面呢我想分享一个很重大概可能1000字以内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听一下，听一下哦，里面其实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他们有可能有什么危机，我们可以听一听这样。然后听完之后呢，我们再进入今天的一个主题。好，这个例子是出现在我们的有一本婚前准备完全手册，它有6个 chapter， 第5个 chapter 就是钱。有个个案怎么样说，博弈跟雪芬的金钱游戏。博弈跟雪芬的金钱挑战始于婚后不久，他每天下班回到小公寓的路上会经过一个诱人的广告看板，上面挂了一床漂亮的房子，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你的家人值得享受最好。在多位朋友买下阳明山新社区的房子，房屋市场又一片看好的情况下，现今似乎是购物的大好时机。他两个朋友也不时煽风点火，对他们说，老天，如果能搬出那个旧公寓真的是太棒了，你们怎么能够忍受这么狭窄的空间呢？雪芬不断告诉博弈，哎，如果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那该多好。有一天他俩接到结婚照洗好的通知，当天下班后博弈跟雪芬就兴冲冲地赶到摄影公司拿照片，照片照得真好，令人回想起婚礼当天的美好回忆。但是博弈一看到照片账单，心情顿时大受影响，因为这让他想到即将面对婚礼及蜜月旅行的其他开支。但博弈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不想破坏气氛。雪芬也感受到不同的压力，感恩节快到了，他的家人要来他们家过节，雪芬欢喜做东，更希望把家里好好布置一番。他心想，如果能使用全套的瓷器就再好不过了。老公，只要10000块钱啊，这应该是美金哈，或者是哎不对，应该台币哈，只要总而言之不便宜哈，只要10000块就能够买成全套了，以后还可以常常请客。博弈虽然惦记着那些雪芬不知道的账单，但仍然同意让他花这笔钱。几个月后，博弈开始感受到他们入不敷出，信用卡账单因购买家具与衣物日渐升高。老婆，我们该省着点啊，博弈说。但几个月之后，他们还是放弃了记账，原因是博弈抱怨，哎呀，实在太乏味了。春末，他们收到一张价值2000元的百货公司提货券，外加豪华餐厅的晚餐券2张，条件是花2小时随房仲公司参观阳明山新社区，他们同意前往以享受这份免费礼物。行程中，他们非常喜欢当地的房子，那里似乎是居住的好地方。中介提到房子正以优惠价出售，但只限当天，而且定金可以享有90天低利率的优惠。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就决定，我们一定有办法撑过去的。何况如果日后要脱手，还可以小赚一笔，我们必须冒险一试。他们告诉中介，我们决定买了。太好了，你们绝对不会后悔的。接下来的5个月，他们开始经常为钱吵架。雪芬认为博弈花太多钱为自己买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他一气之下把管账的工作交给老婆雪芬，你比我聪明，那你来管账单吧，你来付账单吧。幸运的是，还好博弈这时升官了，薪水也随之升高，但是要工作的时间延长了。其实房屋贷款很沉重，但靠着2份薪水，他们还足以支付，甚至每周还可以在外面吃上几次饭。有一天，雪芬问博弈一个改变他们一生的问题：哎，博弈，你希望另一间卧房漆成蓝色或粉红色呢？为庆祝雪芬的怀孕，他们到两人最爱的餐厅用餐，并看了部晚场电影。开车回家路上，博弈想着有一天儿子打高尔夫球的模样，雪芬满脸笑意，想着小女儿玩洋娃娃扮家家酒。但是在寂静无声的车内，略带寒意的晚风中，他们的脑海浮现了一个恼人的问题：如果雪芬辞职了，我们的开销怎么办？ OK， 好，我刚花了一点时间啊，两三分钟读了这篇文章。你们觉得在因为没有文字哈，谢谢你们用心的聆听。你们在听这个个案的时候，你们觉得他们婚姻里面有什么危机，或者有什么状况会导致他们有危机？
那个声音又不见了，你们麦克风又关起来了。
哦，为什么会这样子 ？OK， 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刚刚讲的有听到吗？
完全没听到，后面那一段没听到。
故事有。
哦，故事有，但是我讲话。
最后那句吧。
都有。
哦，好。那总而言之，
记得好像也关掉了。
金姐姐，他们这是什么时候开一个？
对，因为我们用两台电脑，很容易有 echo。
可能开一个。
对，好，不好意思，我们两个只能开一个，因为我们在隔壁，一开就会有 echo。
好，插进去吧。
对，好，哦，我刚刚意思就是刚才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们听到他们婚姻有什么样的危机，或者是产生危机的一些原因。我的问题清楚吗？OK， 危机很大。OK， 才结婚可能还不到一年哈，后面的蝴蝶效应很大。好，还有没有？人华吗？
对，没有好的公式，没错。
好，但大家都有里面那个小计划，决策过程中其实可能没有深入的共识。OK， 很好。好，还有吗？Shelly 吗？哦、oh, ，Jerry， 嘿、hey。
了解。
是哇，原来我们这边有一个专家，哦，谢谢 Jerry 的分享哈，或许以后你的一些分享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对，就像刚才所提到的 ，Jerry 所提到哦，因为他的一个经验，所以哇，不见得一些专业人士在理财方面就一定专业。那我也想到说，确实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姐妹说，欣欣姐，请为我祷告，我们家快没钱了。我当时其实我非常非常惊讶，因为两个人都是高收入人士，但后来也才知道说哦是高收入，但是为什么原因什么情况他们会有困境，对，也高花费，先生想要买游艇，贷款买游艇， anyway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当中有一些很细节的具体，该不该投资基金，该不该买，这些我们可能不会讲很细节，但我们有些大方向会给出来。好，那所以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静静。
很享受就是跟大家这样一起交流的一个的机会。如果待会就是我待不只是待会，以后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我盼望 Jerry 可以在你容许的时间里面，或许以后可以成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估计你在理财方面算是相对，至少相对我跟欣姐应该是更加专业，有更多的知识那样子。当然我知道 可能在我们参与这个主日学的弟兄姐妹里面，也有一些可能是理财高手。那无论怎么样的，就是希望能够可以今天把这些的很重要的重点跟大家分享之后，希望能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的根基。那同样的，弟兄姐妹的相交能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如果真的是需要咨询的话，希望有些弟兄姐妹能够可以就是成为我们的帮助。对，我就直接的进入今天想要跟大家看的这个主题了，婚姻中产业管家的一个浅谈。对，好像刚才一开始说了，这只是一个比较初步，但是也是比较希望把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再次的跟弟兄姐妹的来分享的。我想特别理财这一个的议题，其实是婚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环节。对，所以我想分主要有两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的，就是当我们谈到理财的时候，我们先需要知道什么的一些的根基的一些内容，好让我们能够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个婚姻当中很需要注意的一个的议题了。然后另外的第二个部分，我也想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看，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财。对，上帝要我们用什么的方式面向就是家中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家里面的经济或财务嘞。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就是今天的这个内容。在理财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什么嘞？第一个想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看的，我想其实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但是这个很熟悉的东西，其实我相信的，我们继续需要在我们里面深化，这个要成为我们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的事情的，无论你今天是相对的比较有钱也好，或许你感受上面你觉得有点缺乏也好，你都要知道一件的事情，一切的都是上帝的，而且一切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他所给的。所以第一方面，我很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看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认定一件事情，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一切所拥有的这一个的主权，事实上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想了两节的经文的，我想请其中的一位的就是弟兄洪明，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对，有看到那个 PPT 吗？大家 OK， 那请洪明，可以听到听到，谢谢，可以帮忙我们读一下这两处经文吗？分别是从诗篇还有历代志上出来的经文啊。好，谢谢洪明。我想弟兄姐妹都挺熟悉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的经文的，其实这个是事实。第一，还有其中所充满的一切在当中的都是上帝的。如果我们能够可以看清楚一个的真相的话，其实你会知道的，我们今天所有的那一切其实都是上帝在他的主权给我们的。因此有拥有的这一部分其实能够可以带给我们满足，但是我想的特别跟弟兄姐妹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的里面其实让我们真的要谨慎，而且存着敬畏的心去面对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因为你看到的历代志上，我估计弟兄姐妹应该也挺熟悉的，是大卫就是很想的就是建殿，之后你都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才是真正建殿的那一位，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的，犹大的王都体会一件事情，就像那个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十四节那边所说的，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而且他们存着一个什么的心，一个献祭的心，把从上帝那边所得的去献给上帝。 所以我想的真正如果我们要谈理财的话，我们要先看见一件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以神他自己为中心的这样的眼光跟态度去面对今天无论是金钱或我们有的财产，这才是一个对的态度的。而第二方面也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记得一件事情，钱不是最终的目的，钱是上帝要用来完成他的计划跟目的的一个的工具。我不是很同意的，就是基督徒有一个观念就是世俗二分，对，有时候我们过分的去解读圣经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在这边我想只是很简单但却是很重点的跟大家提一下的，其实像刚才所说的一切如果都是出于上帝的话，说实在的，钱在一个的合理而且合律法的一个的条件之下所得到或拥有的，这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可能会有一个的观念或想法的，觉得好像有钱好像是属世，好像不讨神喜悦这样子。但我也必须说的，我想在圣经里面很容易都会想到几个例子，你会看到的，上帝确实让一些他很重用的人很有钱。其中一个在创世纪所记载我们也很熟悉的人物，你知道是谁很有钱吗？我不是说约瑟，是约瑟的先祖，你猜我想说是谁？没错，亚伯拉罕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我曾经从其他的一些的地方听说过一些的圣经考据的证据，说米索不达米亚平原里面那些的有钱人是，就是他们的房子非常大的，有些好像在那种的那一个的考古发现的一些的房屋，竟然的那些有钱人的房子可以有六十几间房子那么大的。对，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从哪里看到亚伯拉罕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你从哪里可以看到啊？我们就熟悉一下圣经吧，好吗？刚才有些弟兄或姐妹说亚伯拉罕很有钱，那你从哪里看到亚伯拉罕是非常有钱呢？很多女佣。OK， 很多牛羊，对，他非常多牛羊，对，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他的侄儿跟他的那一个他自己可能仆人或那些都太多，所以他们要分开，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他的侄儿挪得是不是被就是面对一个危险这样子，你应该记得的，那时候他要跟四王五王打仗，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这样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说到的亚伯拉罕有300位精炼的壮丁，当然弟兄姐妹你刚才说的他有很多牛羊很多女佣是对的，但同样的我想说的就是圣经很明确记载的亚伯拉罕是有300位精炼的壮丁，这300位精炼的壮丁就是他知道罗德哎呀被掳去了，被那些四王五王这样子抓去之后，他立刻的就是带着这300多位的或300位的精炼壮丁去营救罗德，对不对？其实从其他的圣经的一些研究让我们知道，如果那个时代能够养得起有300位的精炼壮丁的话，这个人的家世是非常非常雄厚的。也因此我们相信的，其实在圣经的记载，包括还有约伯也好，包括刚才提到的约瑟也好，包括就是在后面一点点的但以理也好，你都知道的，包括当然是所罗门王，这些的人都是非常有钱的。但是我想的，这些的人能够可以被上帝用，特别是如果提到亚伯拉罕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件的事情也是非常特别的。圣经记载，其实他离开了自己的那个家乡以后，我是听另外一位牧者分享的，那位牧者分享的时候，我听的时候让我非常深刻。圣经好像没有在记载亚伯拉罕去到哪些地方，有为自己建房子。自他离开乌尔之后，亚伯拉罕跟着上帝的那个带领去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的时候，他只是执帐篷的，不是他自己执吧，反正就是只住在帐篷里面。 你就会发现，我刚才说那位的牧者让我很深刻的分享，就是亚伯拉罕就是离开家乡之后一直到他死为止，其实应该大概有100年的时间，他从没有，至少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他没有再为自己去建过一栋的房子，他顺着上帝的心意去居住。从这点我看到一件事情，上帝可以让一些的人很有钱的，包括现在也是一些很有钱的一些的基督徒，我们或多或少也认识那样子，但是你会发现的，从一些很有钱的一些上帝所用的仆人当中，其实他们没有以金钱为自己最满足的一个的就是管道那样子，反而的不少这些上帝所用的人，上帝使他有钱也好，你会发现的，上帝使用这个人，也使用他的钱财，然后去成就了他的计划。所以第二方面，这个我是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真的是不太同意世俗二分这个东西的，我反而的我自己看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让上帝给我们有的所有，包括金钱也好，财产也好，让它能够可以生化，以使这些东西能够可以让，应该说让这些东西能够可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那些的工具啊。我也想到那个，我估计大家也看过一部电影叫《希特勒 list》，就是我不晓得台湾是不是翻译的是舒特勒的名单那样子。如果你记得的话，当中反正简单来说的那一个的故事，就是说那一位很有钱的德国人，那位的商人，就是因着他这样的一个的有才的缘故，他救了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面临着生命危险的犹太人。你会发现的，犹太人之后的也是纪念着这一位的德国人。你会发现的，其实钱财能够可以被上帝来用，成就他自己更高的一个的目的的。这是第二方面，我想在理财，就是谈到怎么样理财之道的之前，也想跟大家一起的来看到的一个的重点。第三方面，我想我要加快速度了，就是面对金钱的时候，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两处的经文的话，我相信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的心态。对，刚才已经提过了，其中一个很正确的心态，我知道我只是上帝的所托付的人，拥有这一切的东西而已。而且另外的，你会发现的，我相信真正如果面对金钱的时候，当然我不会否认的，当如果我们越来越多有的一些的东西包括金钱的时候，我相信在感受上面我们会觉得踏实，我们会觉得满足，这不是错的。但我想我们更加要有的一个的心态，就是一个感恩的一个的心态，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可以看见我的真正的满足是从上帝而来的，也包括的在历代志上所说的关于就是谈到上帝他是怎样一位的上帝的时候，在就是在这些君王献殿的时候，你会发现的，我有没有以一个真的愿意献祭，我更加想说的就是一个敬拜的心去面对上帝给我的所有。我相信这是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理财，去探讨理财之前，需要有几个我自己特别想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的根基啊。对，一个就是关于就是这些东西的主权，第二方面的就是当上帝给我们有这些的时候，哎，我有没有看见真正要有的目的是什么样。我相信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这只是一个神学的一种的描述，但我想表达的就是，其实上帝今天给我们所有的，我相信上帝要成就他救赎的一个的目的的。对，而另外一方面的，当我们去思想怎么去用这些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态需要就是调整。对，我们不要只是单单的已有的为我们一个终极的满足，你可以满足，但是要有正确的一种的满足。而我们更加的要就是看到的，其实我们真的需要有的心态是需要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心态。所以下面我就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另外就是一个我预备的部分，就是那如果谈到理财的话，理财之道应该是怎样的，然后我们怎样的 可以按着上帝要的一个的方式去面向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理财。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财不单单只有金钱，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有的一些的物质上的一些财产拥有啊，包括房子等等的。而在预备的时候，就是有一节经文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挺好的一个的提醒的。对，我可不可以请那个 Brenda 帮我们读一读，就是路加福音16:10-13这段经文啊。好，谢谢 Brenda 帮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对，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的一个问句的，我想这一个问句其实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边的焦点，就是忠信啊。然后也再一次提到的，一个人是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对，我再一次强调说，这个不是说钱是错的，你有钱是错，这边提到的重点是侍奉。侍奉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以什么为一个的中心，我真正面向的或甚至是我敬拜的核心是什么。对，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有钱是错的，不是这样子，乃是简单来说，也是常常我们听到的，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以哪一位为我们的主那样子。对，所以这是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其中一个的我想要简单的但重要的交代清楚的地方。经文那边提到的，我也我的 PPT 好像没有 highlight。这边说到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对不对？在小事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对，我想听听弟兄姐妹的你怎么样诠释这一节经文，怎么叫做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呢？对，是不是你看到一个人啊，他在小事上面忠心，他一定就会在大事上忠心的？还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的说法这样子的？对，有没有一两位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见呢？
现实当中生活所提到的这个钱是用不义的钱在形容。我们
在这边管理。谢谢汉然的回应。如果提到为什么前面说到不义的钱财的话，我想希望可以有机会吧，跟大家一起来看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我之前其实曾经跟一些的学生分享过这段的经文的，对，当然没办法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去分享的样子啊。对，那边的重点其实是有一个提到的，就是关于在就是有一个的管家，什么是真的是有智慧的这样子。他其实重点就是我们要真正看重的是什么，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希望后面或之后有一些机会跟大家 可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那样子。但谢谢汉人的刚才的分享，我好很喜欢他刚才用的一个形容什么标链那样子，我觉得好传神。嗯，好，梅林 OK 是台湾的形容方式，谢谢你让我增长见闻。OK， 好，梅，另外一位弟兄或姐妹想分享一下你在这段的经文当中看到有什么的重点，或你所了解什么，就在小事上中心，在大事上也中心的，这跟我们今天学习理财之道，我觉得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嗯，
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看他做得好不好，给他做得好之后再慢慢给他做大一点，然后做得很好，在下面再管两个人三个人，然后再管一个 team 或一个部门。所以就是我们像我们在书上，这我们小时候经文上不是这个不是圣经，就是学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定是从小事里面你可以做得好，然后才可以越做越多，这样越做越大。那我觉得他这边讲说这个经文看起来就是我们常常在听，但是真的是非常困难，因为其实你就是说你能够不是又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其实这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其实马门就是爱这个世界，因为你每天起来就是柴米油盐或者小孩子教育，这些全部都要用到钱。那你说那你退休也要用到钱，就是你去旅游要用到钱，就最基本的生活也要用到钱。那你真的能够舍弃这些东西去爱上帝，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啦。
好，谢谢，谢谢文渊的分享。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可能只能够邀请一两位的弟兄或姐妹分享了。当然，谢谢刚才那个的汉人还有文渊弟兄的一个的回应。我为什么会问大家这个问题？你对这一个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有什么的看法那样子？当然我也必须说的，因为真的是时间太有限了，其实我是很乐意很喜欢跟大家多探讨关于圣经的经文或怎么样去解经那样子的，那我只是把我到现在为止所知道的所看到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一般会认为的，对，当然我也回应一下刚才那一个文渊弟兄所说的，这段的经文所强调的不是说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然后我们就要舍弃金钱的样子。对，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就是大致上很简略的就是分享过，对，这段的经文大家一定要抓到重点，就是那边说到的不能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重点是在侍奉。对，那个重点就是我们是以什么为我们生命的核心跟中心那样子啊？对，我们心里面真正主导着我们的是哪一位，甚至可以说我们心底深处的真正降服的是哪一位，是钱还是上帝。对，所以在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其实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要舍弃金钱那样子。这里所说的，其实我接下来也要说，就是我们是不是以一个真正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的心智去面对我们今天的所有，包括我们的金钱，当然还有我们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跟很多人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家人的关系。我只能够很简略的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刚才特别想跟弟兄姐妹看什么叫做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一般包括以前的我，很多的弟兄姐妹或基督徒的那个想法就是，你看那个人如果他在这些的事上你做得很仔细的话，他一定是你托付给他的大事，他同样都会做得很好那样子。对，某个层面我想我们可以同意这样的一个的看法那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那个的原文，就是希腊文去看的话，其实我自己是挺同意摩根牧师的解经的。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摩根牧师是谁，但我是很敬重这位的牧者，虽然他已经过世，对，他在他的年代他曾经被称为是解经王子那样子，但是我不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绰号对他敬佩啊，我是知道他对于上帝的话的态度，因此我敬佩。我曾经看过好像一些有关于他的传记里面写的，就是这位的牧者其实他很多时候解经的时候，他其实通常都要看了几十遍同样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他说他才敢去写下就是上帝给他所看到关于这段经文的一些的解释。对，因此我是挺敬仰这位的牧者的，他不是我的偶像，我只是说我是很尊重这位牧者，因为他对于上帝的话的态度是非常认真。而在他解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希腊文里面的一个的含义，什么叫做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表面上好像刚才说的，这个人在小事上面忠心，自然就在大事上面忠心。其实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希腊文里面的那个包含的内容的话，它所表达的内容可能重点不是说从小事的忠心看出他在大事上面忠心，这边所说的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从这个人对于小事所存的一个的态度，可以因此看见这个人对于大事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更加要说的就是，你从这个人对于这些的小事所表现的一些的态度或做法等等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对大事是认真的，是忠心的。因此路加福音才这样说的，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我是挺认同他在希腊文上面这样的一个的，就是他的秩序的那种的真正正确的那一种的排列。我在说的这节的经文可能真的重点是什么，从小事上面所存的那些的态度，可以看见这个人对于大事是认真的，是忠心的。那这边所说到的大事是什么，我想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了。其实里面经文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的人他对于上帝他是非常认真的，他对于上帝的态度是存着一个敬畏的一个的态度的。也因此这个的人在这件的事情上面，他忠于上帝，他存着敬畏的心去面向上帝的时候，他愿意持定上帝所定的那个属天的一个的秩序。所以经文最后面你看到第十三节说的，他以上帝为中心，他真正敬拜上帝。对，而我相信这个人同样的，虽然那边说到不要以那一个的马门为他生命的中心，但是他这边说到的是真正强调的意思，就是你要敬拜敬畏，以上帝为你的一个的生命的核心，这样的态度去面向你生命各样的事情，包括你的钱财，就是马门了。对，所以在提到关于这个理财之道的时候，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们真的要持定上帝所给的那一个的秩序，所定下的一个的态度、价值观等等的，去面向我们的钱财。所以接下来我也有大概五点想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看看的。当一个的人真正的竭力的去就是守着上帝所定的秩序，他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去面向这些钱财的时候，我相信在他里面，他生命里面会有这些的底蕴的，以使他知道怎样的存着这样的一些的根基里面带出来一些的原则，去面向上帝所托付给他或所给他一切的。第一个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的，就是一定要跟我们的配偶建立共同的一个的信仰跟价值观。我相信在这个主会学里面，就是上这个课程的弟兄姐妹大部分你的配偶应该都是基督徒，对。但是我想里面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就是观念，就是在理财上面要同心。 对，而且尽量的就是守着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的法则，而且就是要守着一些就是跟上帝一些的关系，跟上帝的一个的关系。当然你可能也会想到的就是，哎，或许你也认识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肢体，可能他另外一方的或他的配偶就是还没有信主或在一个慕道的过程里面，但是无论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想有一个原则很重要的，就是夫妻需要有彼此这样的一个认同，竭力的，我说是竭力的，就是以上帝所定下的这样的一个的原则，在理财上面要有同样的一种的价值观，同样的一个的做法。虽然可能想法或可能就是大家对于什么使用金钱的这些的态度啊等等都不一样，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接纳对方的想法，聆听对方的想法，尽量看看在这些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配偶有什么，就是有哪些地方能够可以真的是尽量可以有一个好的共识的。我想这是这点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元素。而在建立共同的一个信仰跟价值观里面，我特别有一个地方也想跟弟兄姐妹提一提的，就是我是很鼓励弟兄姐妹，因为其实后面你也会继续看到我要所举的，也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经文，就是夫妻是两人成为一体那样子的。但是我想在这一个的前提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共通的点，我也发现的在理财上面，特别是讲到关于婚姻当中的理财上面，要就是要认知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跟欣姐是很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跟你们的配偶愿意透明敞开你们彼此的财务，这个是其中一个的重点，我想在这边想要跟弟兄姐妹提一提的。咱们一起的去理财，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去理财那样子。对，我想在这个建立共同的一个信仰跟价值观里面，怎么去落实，比较接地气的去落实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的，不好意思啰嗦一点都要再说一次，我是很鼓励弟兄姐妹，就是你要跟你的配偶愿意透明敞开你的财务。我不晓得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对，至少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一个的教导，就是我是给我的教导或给我看到的，就是诶，好像诶，不要让配偶太多知道你的财务状况什么，你的存款你的存折里面有多少的钱这样子。对，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我跟欣姐今天我们彼此的那一个财务是敞开的。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自己个人的户口，事实上我们有自己的个人的户口，但是事实上我们个人户口也没存太多钱那样子。对，而且在我们的那一个真实的一个的情况，就是我们发现的就是我们的个人户口是越来越没钱了。对，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的户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我们有的那些的存款等等都是在我们的那个共同户口那面。我的重点不是我们有多少钱或我的那个个人户口比我的共同户口少钱等等，不是，我想在这边的想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件事情，我也鼓励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的操练或这样的一个的学习，就是跟你的配偶就是敞开，跟你的配偶共同的去拥有你的一切。我相信这是给我们跟教会经历到什么叫做合一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保护。而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的做法，不会让仇敌甚至我们的老我有机会好像有一些缝隙能够可以让他们钻进去，影响我们的那一个的可能之后的互动啊或感情等等的。这个地方是我特别在这边很想跟弟兄姐妹特别来提一提的，就是一起的有这样的一个的就是管财的一个的心态。第二方面的，我想这个我也要加快了，就是离开与一体。一在这个我不会就是跟大家说太多的，就是你一定的在你的财务上面要独立， 独立于谁，就是你的父母亲了。对，我这一个的不是说要割席的那种的态度，好像跟我们的父母亲分得清清楚楚那样子。我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还是会偶尔的，就是从他们父母亲那边，就是可能得到一些钱财上的一些的帮助，对，或一些他的父母亲就是给他的馈赠那样子，这些东西都是美事，都是好事。我这边想说的就是一定在财务上面的，特别在管财上面这个范畴上面，我们需要的就是在心态上面，特别的在操作上面竭力的尽力的去独立。这个一方面我想的能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更好的运作我们的家，而且这是也是一个过程，能够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更深入的去领受上帝的一个的恩典。而且另外的一个的就是讲到一体，一体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夫妻在那个的管财上面，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的，因着个性，因着他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个的背景，因着他的教育的背景，因着可能也有价值观看重的一些的差异，你会发现的在钱财上面的使用会有一些的落差。但千万记得一件的事情，这些的不一样其实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互补，让整个的过程可以更加的就是完整的样子，而不是只是单单的好像只是看到自己的差异而已。我要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吧。其实心姐在某一些方面是比我成熟的，在譬如特别的就是带领孩子，那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三个孩子啊，三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在他的成长当中，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他成为我很大的一个的帮助的。对，他的成长的背景，他常常也不要说常常，他有机会就会提到一个重点的，就是他说他很感谢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岳母。他说就是我的岳母在他小的时候其实是很敢花钱给他去学习或买书这样子，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心姐她是非常有才华，而且她是很有内涵的一位的姐妹。对，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否认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不是故意要把她提高的，我相信她是配得有这样的一个的就是称赞的。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背景是非常精打细算的，我爸妈是很省得用钱的，因为在我香港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富有的人，但是我们也不是缺乏的人。但是我爸是因着他对于男人的一个看法，不容许我妈去打工的。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句话意思。以前在中国，就是说到香港的一些男生是很传统的。我爸的个性，我比较白话的去描述吧，这是中性的啊。不是要贬低我爸爸那样子，我爸爸已经过世了，我不是要在他背后说他坏话那样子。他是要承担起他的家的一个的男人，他是有点大男人这样子，但是我这方面我是挺欣赏的，他真的是承担起。所以我在香港的家，我还没结婚的那个，我说就是我爸妈以外，我还有我哥跟我姐，我的原生家庭总共有五口人。你想想看，要活在香港这一个很竞争的地方，而且是香港的物价比台湾我猜应该是贵了两三倍的那个的物价。对，他一个的男人要撑起这套家，而且有三个孩子的支出等等的。所以我从小的那一个的长大的教导我的管财，就是很要看重钱要怎么去用，而且有些地方其实该用的也不用这样子。像我会举一个例子让大家都认识我吧。我个人认为我的音乐应该有一定的恩赐的，有一定的可能，如果被发展的会有才华的，但是也因着我家庭的这样原因，我爸妈不看重这个东西。我小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反正没有学乐器就没学乐器，没关系的。但今天我可能这个成为我一点的遗憾的样子。对，当然长话短说了，我只想跟大家说的，我跟心姐有个差异是这样子。当我们结婚之后，我可以跟你们说，我大部分决定给我孩子什么，我很容易的就是以金钱为导向的，这是我的一个的特质。对，我不会觉得这是对跟错而已的，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会就是节俭，我是该就是真的要用的就用那样子。 但我有时候也会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我该用的我不用，因为我只是很容易的以我会不会有更多钱为我的一个的安全感那样子。但是心结这方面成为我很大的一个的帮助，我想这个也是跟他原生家庭那个背景给他的一个祝福。有些东西他教导了我，其实上帝也借着他教导我，就是什么呢？我的价值观不能什么东西都是单单以贵或不贵、多钱或少钱这样子做一个的决定那样子。我更加要衡量的是什么呢？长远对于孩子来说，什么是给他们最好，而且长远是能够可以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的发展的。对，我举这一点，我想让大家知道的，其实我跟心结现在还是存着这方面的差异的。但是我必须说的，当上帝使用这个婚姻的时候，让我这一个地方可以更完全。对，我现在懂得做一个决定，有时候其实是挺痛的一个决定。对，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怎么要用那么多钱那样子。但是到今天的我可以跟大家说，我还是很感恩的，因着我有这位很好的配偶在我身边，他教导我要更好的知道怎么样去使用钱，不要只是以那个金钱为导向那样子。对，事实上在我的生命里面也因着他的特质也让我丰富了很多，虽然用多了一些钱，但是也让我的眼界开阔。但是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跟大家在这边说的太多。总而言之，我很想跟大家说的其中一个离开就是理财之道的一个的原则，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真的要在心态上面跟操作上面竭力的就是独立，但同样的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一起的同心，一起的来承担。而且就算是有些地方不一样也好，我们需要沟通，我们需要互相的学习，我们需要互相的欣赏。好的地方我们要拿起来，不好的地方我们要放下。我相信这个会更加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理财那样子。第三方面我想跟大家看的，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会加快速度，就是按着恩赐在理财当中去服侍那样子。我想说的重点是什么样的，就是我想中国人有句话很好，就是能者居之那样子。就是如果你跟你太太你们彼此认识之后，你发现的可能是先生如果是真的在于管财方面怎么样去就是管好那一盘的财政上面，可能是比较优秀的或比较有能力的，或在观察里面你发现的啊，先生好像是那个在钱方面的那种的观念或触觉比较敏锐的，我鼓励你就是把这个责任交给先生。如果是太太是这样的话，就交给太太那样子。对，这是我第三方面想跟大家说，就是按着恩赐在理财当中记得是服侍，而不是只是好像挑起这个担子，好像做了财政的部长那样子，好像管得很严那样子。我的重点是按着你有的，这是上帝给你有的，你可以说是一种的恩赐或一种的才干或一种的敏锐，去使这个家庭能够可以得更好的益处那样子。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很多家庭的一种的做法那样子，但我有时候观察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好像会存着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就是说好的一个比较保障的家庭的话，最好把你的不好意思银行存折或你的提款卡就是交给太太那样子，让太太来管财那样子。或甚至的就是有些先生好像要表达的，为了要爱太太这样子，为了表达要对太太那个尊重这样子，把这一个家里很重要的这样的财务大权交给了太太那样子。这样的心有时候是挺好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一定是绝对的对的。我在这边我跟欣杰，我想鼓励大家的，谢谢欣杰，他会有一杯水。我很鼓励大家的就是你们真的要评估双方强的地方弱的地方在哪里，对，以使你们知道把这一个你可以说就是掌握着财政的生杀大权交在谁的手中这样子。我可以跟你们说的，我们家中的那个操作就是我是管这一部分的， 在孩子的那一个的成长，他们特别是教育部分等等的，我比较多，我观察了我跟心姐的那一个的差别，而且更加的是一个的优点或他的强处，我把教育这方面很多的都交给心姐那样的。当然我们在这些的方面是互相配合，对，因为其实财政在一个家里面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在金钱方面的敏锐度不够的话，其实有时候是会让家里可以有更好用的一些的钱，就是把他可能能够用的那个范畴缩小了那样子。对，所以我在这方面只是很简略的，是很重点的，也跟大家说，就是按着夫妻你们不同的特质评估清楚的时候，决定把这一个的责任交在谁的手上那样子。但是我还是要强调的，这个不是说我管着这个生杀大权那样子。对，意识方面的，你觉得可能很好笑的，就是什么叫做自足常乐那样子。我想弟兄姐妹应该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说到你们要常常喜乐，对不对？而且要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一个旨意。我这边想说的知足常乐是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的很清楚的，你要凡事谢恩。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要按着上帝给你的所有，上帝给你多少的资源，上帝给你多少的钱，上帝给你多少的拥有也好，你就让这件事情成为你喜乐的一个的泉源。千千万万的记得一件事情，不要跟别人比较，你要以上帝给你所有的。我想在这个方面理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你真的不要比较，你也真的不要只是听一些好像你周边的世界给你的一些观念而已。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虽然是在香港的一个的例子，但是是真实的。你听了之后可能很夸张的，香港有一个银行，我忘了它是汇丰还是恒生，反正都是同一个集团的了。它有个广告，那广告的时候是非常温馨的，然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香港哦，他说你要理财，他鼓励你要理财，而且要懂得怎么样的，就是把你的钱管得更大那样子。但是里面有句话我非常非常的深刻了，就是说你要预备好，他好，有些人真的是算过的，你要让你的孩子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让他们能够拥有这些，让他们能够可以课后补习，让他们能够可以更加人生丰富的。我想这个可能跟台湾社会也有点像吧，特别是台北市的一个过程。你知道香港告诉我们那个广告，你知道要有一个孩子你需要有多少的存款吗？你猜猜，有没有弟兄姐妹想尝试猜这个数字啊？1000万，我说港币哦。
哦，港币对台币是乘四。哎呀，我刚刚已经揭晓了。
okay, 你们很厉害，你们猜的数字真的是这样子啊！我那个年代，就是我差不多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广告，他说你要让你的孩子有好的前途。我们常强调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这样，对不对？我想大部分城市的里面的一个消费主义型的城市的教导都是这样子，要赢在起跑线。所以我刚才说不要输在起跑线这样子，他们用的词语就比较正面，要赢在起跑线这样子。他们说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有很好的前途，过得好一些的时候，能够可以有足够的竞争力等等的，你至少你要为你的孩子预备400万港币。
一开始是
对，一开始是本来说，刚刚有个姐妹说1000万台币，其实差不多的，因为大概是港币跟那一个的台币汇率现在1:3.5这样子，我大概知道这样。那个汉人说600万也是对的，因为你知道我之后听到一个版本更夸张，不只是400万，是700万呢。然后我心里面就想，哇，那我很有钱，我家里有3个孩子，我有2100万这样子。当然我不可能有这个数字，这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会告诉我们的，你要有这个，你要有这个，你才能够可以过得好，或你才能够可以有安稳，或你才能够可以有那个足够的竞争力等等的。但是我真的在这边我预备的时候，我这一点我很想特别跟弟兄姐妹说，今天讲到关于理财嘛，我们面对我们金钱的态度，或面对上帝给我们所有的态度，我们信不信得过上帝今天给我的是足够我有他给我要的最好的。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我想说的这不是基督徒俗语而已，好像用这个东西让我们好像麻醉那样子。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说什么？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要看见是上帝让我们不缺乏，而且我们要看到是什么。这些话我想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是很熟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这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很熟的经诗的一开始的头两句。但是我们里面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相信的上帝他真的是我的牧者，我一定不会缺乏，他能够让我躺我在青草地上，使我能够可以安息在溪水边呢。其实我今天下午要去另外一个教会讲到，我刚好讲到路德基那样子，我今天会讲到路德基第三章那样子。你会知道的，路德基第三章就是前面讲到的，就是那一个的路德拿了很多的麦回去，拿米看见也觉得很惊讶，继续问很多的问题。但是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会不会想到一个的问题，我也是看释经录的时候突然间让我看到，咦，对哦，你知道是什么的问题吗？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会知道的，那个已经过了收割的时间，可能至少七个礼拜的时间，而对于拿俄米，对于路德来说的话，他们面对前面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已经收割完了，我去哪里可以再去捡麦穗？但是你会发现的，就算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时候，接下来路德基的记载你会看见的，上帝有更大的恩典在他的前面。我只想跟弟兄姐妹说，因为刚好今天下午就要分享这段的经文这样的，但时间关系我不能够跟你们讲太多，我只想跟弟兄姐妹在这边说的是什么呢？你要相信上帝给你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够的，而且真的不要跟你身边的人比那样子啊！你要相信上帝是把最合适你的给了你的。最后一个想要跟弟兄姐妹在理财之道上面去看的，我不是理财方面的一个的专家，这个也是我也是参考有一对就是在灵粮堂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两位是夫妻，而且他们两位也是在就是理财上面是比较专业的人的样子。他给了我们有五个的理财方面的一个的优先顺序，我自己是觉得挺好的一个的参考那样子。第一个他竟然写的是什么？十一当纳奉献优先。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在就是十一上面你落实的怎样这样子，这个你自己私下知道，你当然上帝也知道那样子。对，但是我真的是很鼓励弟兄姐妹，圣经说到的十一是当纳的，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落实这一个的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我看到有一些调查，对，我看到那个调查显示很特别的，他说十一奉献的家庭其财务的一些的情况普遍是比没有的好的，包括负债还有房贷是较低的，存款也较多的。而另外的一些调查也发现很好玩的，有一个叫做什么的新的就是新起来一个什么叫做神经经济学那样子，我不是这方面有专家，我只是看到一些文章，我觉得挺有趣的，也是增长我的见闻这样子。那边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到有些做慈善施工的人，他所那些的人与别人分享到所赚的钱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的身心灵是有帮助的。简单来说，这些愿意奉献的、愿意去付出的人，他们的心情都是比较快乐的、比较正面的。我想至少从这些的调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十一 当拉上帝是让他有原因的，因为当我们真的愿意的以上帝的国为优先的时候，像我像马太福音六章第三十三、三十四节，我们都很熟的，什么？我们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的时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上帝会加给我们，对。所以这个地方我是给大家一些的参考，因为我真的确实不是这方面的一些的专家，对。如果你们想多知道的，问问 Terry 吧，刚才听他的分享的话，他应该这方面挺有经验的，会给予我们应该是挺不错的一些的建议的。这个我想时间关系我就留给大家，你可以照相那样子，对，然后让我们知道。但里面有一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凭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像刚才所说的，其实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了上帝管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把上帝所托付给我们，我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去分散，或甚至有合乎上帝的一种的投资那样子。我最后的想用约翰卫斯理的一句话来做一个结束的。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有人问约翰卫斯理的，就是反正就是问到他说，就是怎么去看奉献这件事情啊？对，你知道他鼓励信众怎么做吗？他说我鼓励你们竭力去赚钱啊。但是同样他补充一句说，你竭力去赚钱，竭力的去奉献啊。我想对于理财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原则，就是我相信上帝要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啊，对。一个就是有管家心智一个人，管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会想怎么样让主人托付给我的东西，我给他有一个最大的效益，使我的主人能够可以得最大益处。真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的特质是这样子，他不是只是一个雇工而已。对，其中一个的，我想在这边最后的想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就是上帝不是要我们不爱钱，上帝要我们健康和他心意的去爱钱财或爱我们所拥有的。其中一个我想我们也可以去思想的是什么呢？当上帝让我们有这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那个忠心的仆人的，或那个的就是去了其他国家，然后把不同的钱财分派他的管家一样，上帝给他五千，那个王给他五千，他就用尽心去多赚五千，给他两千就用尽心去赚两千，这样子。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让这些能够可以健康的、合法的、和上帝原则的，把上帝给我们有的管得更大的时候，我们能够可以用这些去为上帝的国度摆上更多。对，所以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特别在婚姻当中的那一个的财务怎么去理财当中的一些的分享。不好意思过了八分钟的时间，但希望的这些分享的原则能够可以给弟兄姐妹能够可以有开了另外一扇窗，或者哎，会不会激发你有一些省思的一些的机会。我真的愿的上帝让我们能够可以在这个理财上面能够可以做上帝的一个的忠心的，在这些大事上面忠心的人，也能够可以就是做上帝的美好的管家，以使我们整个生命能够可以特别在理财的这一方面，因为这是今天所分享的，能够可以回应，而且也看见上帝才是那位真正掌权的那位的上帝，他拥有这一切，而且他配得我们用敬拜的心去回应他给我们所有的。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有什么补充吗，夫人？
没有，好，谢谢大家用心参与。那我这边也简单介绍，可能不见得看得清楚，哎，这样可以贴着我，可以看到一点点哈。好，就是台湾有一个机构叫做冠冕理财协会，好，冠冕机构，那它是特别推动，就从圣经的观点怎么样来看理财。那今天提到就是说，我们生命的主权、钱财的主权都是在神，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好管家。可具体 how to 怎么管呢？所以如果大家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上网搜寻一下冠冕，好，冠冕协会。OK， 好，那这是我的一些补充。那鼓励大家在这个礼拜的一些作业，可能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对啊，以一个管家的身份，我怎么样跟我的配偶好好的沟通，有共识， 以上帝管家之分来想，我们的金钱应当怎么样用，沙发究竟该买什么价位，或者是钱财应该怎么样投资或者出去等等，对，那以一个管家的心态然后来使用我们的金钱。好， 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特别在这一块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去管理你给我们所有的这一个很重要的区块里面有学习，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的靠着你的恩典，而且能够校正好我们的焦点，看见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神的时候，你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去面向着你交托给我们所有的。特别主，在婚姻里面，主你是设立了我们的配偶，你让我们要共同领受这生命之恩，我也相信的，你借着我们彼此这样的关系，你让我们能够可以的在管财这方面，在管理你给我们所有的这方面，能够可以有更美好的一个的处理，而且有更好的一个的使用。就求上帝，你赐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同样的能够可以的有美好的互动，美好的沟通，能够可以一同的拥抱着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这样管家的职分。以是主，我们能够可以把你所给我们有的，我们能够可以用的最好。愿上帝你继续的来赐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谢谢大家的参与。OK， 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啦。
好，拜拜。好，
拜拜。
好，我们下周见。
拜拜。
好，拜拜，拜拜。